就是大概带了大概八年时间，这个是我们的结婚的照片，这个是我们马上就离开中国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比较危险，不能再在中国待下去，我们现在已经在美国，但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在这个照片里面我会穿这个和服，有一些家人和朋友们看到这个照片，他们是其实心里不舒服，但是我之所以能带这样的衣服，是因为我们感觉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共同的使命。我是来自美国，小帅是来自中国，然后我们一起在日本，我们感觉神是给我们使命的，所以我们会穿这样的衣服结婚。但是其实我2019年我大学毕业，然后离开美国，我就是有感动放弃我自己的专业，然后来到中国，因为我感觉神只给我使命去来到这个四十窗户里面的地区，所以我就来到中国大陆，就是有感动去河南地区，然后在那里，在河南地区，我就是花了几年时间学习语言，学习语言之后，我就开始加入中国的地下教会，然后我们也是我跟几个其他的弟兄，我们建立一个团契就是青年团契，我们就很快扩张到40个人，然后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小公寓就是完全站不下那么多人，我们找到了更大的公寓，但是还是站不下，很多人就站在厕所里面，因为很多人想平身的到，但是我们就是我们的空间不够，所以我们才决定最后跟那个教会去联盟，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就跟那个教会合并了，那个教会在河南郑州是叫安提阿教会，然后我们 just 来几年一直在服侍青年人，我们在中国的郑州的万达进行了布道会，在我们之前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教会敢去这么做，因为太危险了，但是神保守我们，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信主，然后我们离开之后还是那个很多的政府人就进来，警察进来了，就是想找我们，但是感谢神我们已经离开了，然后我们也是邀请了很多的来自就是美国的一些神学教授在我们的教会去教导一些来自河南农村的一些比较贫穷的没有受过神学教育的传道人，我们也带了很多的青年人到国外去参与一些外国的传道大会，所以说在很短的时间我们看到神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主要的意向是让教会扩张他们的世界观，不仅是说让教会的人数扩张，而更是让教会开始注意到那些没有教会的地方，让他们更开始注意到宣教，这个很难，但是慢慢神就开始给我们打开门，然后我们就是从小开始了，我们开始做一些在郑州市周围的地区的一些就是宣教方面的活动，然后后来神就是慢慢让我们扩张到走到一些更远的地方，就是青海地区和西藏地区，这个说妻子他参与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就是完全跨文化的转学，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我先说本来我们教会是没有任何的宣教的意向，没有任何的宣教就是这方面的行动，但是现在很短的时间就是让我们大大的扩张我们的意向，现在教会每年是有青海短宣的拆迁，而且现在他们也是在这些长期的宣教士在外地，他们也是跟其他的教会联盟去创造一个中国的本地的拆会，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先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们又感动去别的地方去传福音，又还有其他的地方没有听到神的道，所以我们来到泰国，在泰国跟这个王老师他是个韩国人，韩国的宣教师，他和他的妻子也是曾经在中国宣教过，但是后来他们被政府发现了，他们就来到泰国，然后他们就开始在泰国培训中国的宣教师，然后他们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去训练中国的宣教士，然后我们花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去训练这一批学生，他们是有一些人是有零基础的， 有的人是有高达八年的基础的。然后我觉得很感恩今天我们专门祷告，因为其实我不能具体说为了安全，其实我不能说是谁，但是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有两个对阿富汗的宣教士，然后我们最近跟他们联系的，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安全撤离了，但是他们已经在阿富汗宣教好几年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年我们就给他们一年的就是很猛烈的训练，各个方面生存训练、神学教导训练、各种各样的训练，然后我们也差遣他们去做一个驱改短宣，他们就是去花了两周去泰国各个地方去传福音，没有带任何的金钱，没有带食物，神一直在为他们预备，一直在为他们预备。所以说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扩张信心的一个活动，然后他们回来之后有很多人信主了，所以说一年之后他们都毕业了。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圣道大会，有来自各个地方的中国的牧师和领袖们过来去为他们的宣教士祷告，看到他们的毕业安守在他们的身上差遣他们，因为他们到最后很多人去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就像我们之前祷告的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还有印度、土耳其，还有北朝鲜也有，西方的宣教士都不敢去的地方，这些中国的宣教士都去了。这个是为神的手在他们的身上，神的呼召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就做了大事。但是有一个国家很多的华人都不敢去，那就是日本。不是为日本是不安全，而是有还是很多人是对就是日本是有放不下的这个民族的仇恨。但是在我们的培训中心，我们知道我们神是个有博爱的神，他对哪个民族都不有仇恨，他都是有爱的，所以我们就开始阻止一些中国的宣教士能去往日本去探访那边的教会，看到日本的实际的状况的一个短宣。我们一开始这么做，哇，中国教会尤其是我们在郑州的教会给我们很大的逼迫，很多人就开始本来说是朋友，本来说要接触我们，但后来说就是开始反对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在为日本做筹款的时候，他去了就中国各很多的教会，其中一个教会的人告诉他，托尼，他的名字是托尼，如果你要去日本去宣教，我们可以给你奉献1000块钱，但是如果你要去日本去宣战，我们可以给你奉献10000块钱。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上去日本宣教的华人的宣教士面对的问题。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妻子开始对日本越来越有感动的，因为我们相信神可以使用我们在日本。到最后神给我们大概一个完全是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的更大的门。这个我们其实本来华人去日本去旅游就能拿到了一个2个星期的签证，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1个月的签证，4个星期，我们日本各个很多的地方都去了，然后探访了4个不同的教会，还有就是很多日本人看到我们的从中国来带着神的爱，带着从中国来的礼物，他们就是开始痛哭流泪。很多本来参与这个旅程的华人的宣教士，他们就是在这个旅程当中本来他们很仇恨日本，但是离开了之后至少有2个人告诉我，我们现在神就改变了我们的心，我们有感动对日本就是进行长期的宣教，我们想长期去日本宣教。所以我感谢神，我感谢神正在扭转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一些仇恨，因为神是一个就是充满着爱的神。所以我和我的妻子我们现在特别有感动去日本去传福音，那个地方是特别特别的黑暗，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和祷告和服事，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详细说明，但是我感觉我详细说还不如给你们看一个短短的视频，让你们自己看到意识到日本的问题，所以我稍微播放一下。
多少人困在人间，多少人活着 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
说日本虽然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但是它也是一个在社会里面还有在人的内心里面捆绑的特别厉害。它是现在已经得了福音有400多年之前它得到了福音，它第一次从西方接受了福音，但是到目前为止信主的人在日本还不到 0.5， 特别可怜。他们是全世界第二最伟大的国家。他们虽然那边是有教会，但是中共的教会不到8000，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的教会基本上就是8000教会，在日本是一个教会针对大概16000个人。现在大部分牧师是70-80岁左右， 而大部分参与教会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人。大部分教会其实大概一半的教会在 just like 20年当中就会关闭了。所以说虽然他们也许有宣教士，但是总共日本只有大概2000宣教士。在现在这个情况，离开日本的宣教士会比去往日本的宣教士更多。所以他就是个在福音和这个基督教方面宣教方面越来越黑暗的国家。他本来就是没有太大的希望，现在他快消失了他的信主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特别有感动去日本，我和小雪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好几年在研究日本的这个宣教的状况。我们发现最没有城市的地方大部分就是聚集在这个关西地区，在京都和滋贺县。京都就是日本千年之古，它基本上就是日本的文化中心和历史中心。不幸运的是，它也是它拜偶像的中心。在这一个城市当中，它是有2000多个佛庙，500个圣道士，2-3个母庙，还有一个很长的这个红灯区。它也是全日本最大的拜偶像节日所在之地。就是每年八月份，就是刚过去8月16号，他们就会进行一个就是拜祖县的一个活动。而且在关西地区，他们有个非常大的就是朝拜偶像的一个路线，就是你去一个去不同的佛庙来拜佛，然后你看大部分拜佛的地方就是聚集在京都这里 Kyoto。所以说它就是全日本最黑暗的地方之一。我和小时候我们就有感动去往这个最黑暗的地方，带着神的光，带着神的希望。我们特别有感动去启动祷告方面的运动。我们在短选的时候，在17年带来的那些宣教士过去短选的时候，我们就是也是看到那些本来仇恨日本的一些华人的宣教士，他们到了京都的时候，神都感动他们的心，他们开始为了日本开始举手仰望，开始求告神。所以我们知道京都就是神要改变日本的起点。我们也是在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在郑州的大学城，在这里有大概20-30个大学都聚集在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被就是偶像拜偶像还有色情捆绑的特别厉害，但是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教会。所以基本上大概有2-300万学生在这里就是会有就是会上学，但是没有听到这福音的机会。所以我和小时候没有感动，就是去自己在配个教会。我们不知道从哪开始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每一个学校就是徒步祷告，就像你们每一天的祷告一样。我们就是从祷告开始了。然后花了几个星期，本来只有我们俩。但是后来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从教会开始加入我们，后来牧师也开始加入我们，这个成为了就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全教会的一个祷告方面的运动。2-3个月之后，我们就再配了一个教会，大概在这个地区，然后一下子特别复兴，教授、学生、VIP 都是本来不应该知道我们在那里再配的一个教会的一些有名的人，他们就开始去，然后现在那个教会已经独立了，他已经。太复兴了，我们的母会没有办法去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比母会就更强。所以说这个就是神在使用我们弟兄姊妹们的祷告能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相信更多的教会在这里会开始启动，我们相信神要在京都做同样的一些工作。这也是李佳佳，她本来是一个是在那个地方上学的一个人，然后他来到我们教会信主的时候，他的家人就把他殴打了，然后把他关起来了。但是神一直在他的心里开始做很多的工作，所以他逃出来之后，他就开始受宣教方面的训练，然后他现在正在预备去那个哈萨克斯坦，一个就是像阿富汗一样很危险的这个穆斯林的地方传福音。这个当然是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特别感恩。我们也有感动在那里服侍老年人，现在老年人这个孤独死亡是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他们很孤独，他们的家人就是不管他们没有朋友，大概有3万人每年都会 就是在孤独当中死亡，就是他们死亡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孤独，知道当他们死，没人知道他们死，过了一个月，大概他们邻居都开始闻到那个恶臭的味道，他们才会发现啊，好像邻居有人死了。所以说，在日本这个是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很孤独，大家都是很孤独。这个照片里的就是显示有很多的人，有很多老年人，他们因为孤独，其实他们就会去社会里面，他们就会开始去犯一些情罪，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可以被逮捕，他们就会可以被下监狱里面坐牢。这样的话他们可以跟别人合住，就是同居住在一起。所以说日本是个非常孤独的国家，但是我们特别有感动，就趁着这些老年人还没有死的时候，来带着神的光希望，还要去照顾他们。我的老婆小雪，她已经在美国已经服侍了老年人，她已经一年多了，她想拿到她的这个就是护理学的证书，然后在那里服侍他们。我们也有感动服侍青年人，在日本这个救助组这个情况也是特别严重，基本上这都是20岁到40岁的人，他们就会把自己封闭在家里不出来，因为他们就是被社会淘汰了。现在大概有200-300万人就被困在自己的家里不出来，有时候是一年，有时候是几年，有时候是几十年不出门。所以我说了，日本是个非常孤独的国家，然后现在被困在家里的人会比日本全国的基督徒的人口更多。所以说我们特别有感动去扶持青年人。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在美国，在中国，泰国，日本已经扶持青年人已经好几年了。这个照片是我们日本短宣的时候我为了一些当地的日本的大学生开了一个布道课程，然后就是向他们传福音，然后我们就是服侍了他们。然后我们也是特别有感动去，不仅是差遣自己，也是差遣别的人。所以我们每个月或者每一季，我们一直在发起这个季刊，然后我们就会让大家知道日本的需要，如何去为日本祷告，而如果你要去日本传福音，你能自己需要预备什么。我们现在已经发出了40多集，已经75年了。我们跟日本当地的一些华人宣教士合作，所以我们现在为了确定我们能就是去充分预备去日本，我们已经加入了美国的一个差会。这个差会叫 Go to Nations， 已经他们去过了100多个国家，栽培了6000多个教会，也是培养出来了6000多个宣教士。我们对他们就是给我们预备的训练特别有信心，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长期计划。我们今年是打算21年，我们要去到我们要预备，我们要做实习，还有上世界观的课程，内在意志的课程。明年我们是打算去泰国进一步训练，按照彩绘的要求继续训练。然后在24年，我们要就是去到日本正式开始我们的施工，还有开始学习语言，就跟当地人建立关系。27年。我们要开始我们的主要的施工，不是老年人，不是青年人，还有去就是去兴起下一代的领袖们。而且我们在接下来15年、20年当中，我们相信神会使用我们开始改变那个日本最黑暗的地方。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时间，我们时间都是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护照，我们是凭着信心去往日本。我们想尽快的去，因为现在社会学家他们预计在接下来大概20-30年当中，2500万个日本人会从日本大地消失掉。所以说我们想尽快的去到日本。我们其实带着这个信心，我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也是为我们祷告。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场地的祷告思想。如果有大家有感动可以为我们祷告，然后如果有感动，我们可以是线上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可以一起带着就是改变日本的心，就是为日本祷告和服侍日本人。谢谢。